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法修炼者与救度众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3日。我们当地部分大法弟子出现了一种状态，说现在师父正法都到最后了，救人最重要，不用在一起切磋交流，别耽误救人的时间，甚至把在法上交流的同修说成是在干扰救度众生。尤其是农村的同修，很少在一起学法，更少互相在法上交流，修炼中遇到问题了，没能及时在法上提高，就积攒下来，有的表现为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，有的表现为生活中的麻烦不断，家人的不理解，甚至是阻挡等等。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要救度众生，这是肯定的。救度众生和正法修炼哪个更重要呢？都重要，但要摆正两者的关系。大法弟子就是为救度众生而来的，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为了救度众生。如果修炼不好，不能返回产生你的地方，那将会有无量无际的众生不能得救。有一个同修做梦，自己是来自27层宇宙，但现在他只修到17层宇宙，没修好的那10层宇宙的众生将全部毁掉。他醒后吓一跳，赶紧精进起来。所以不重视个人修炼境界的提高，只重视出去救人，是不够理性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没有你的提高，没有你的圆满，你救的众生往哪儿去呀？谁要呀？再者，大法弟子在一起学法交流，会形成一个非常纯净的修炼环境，对大家修炼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个修炼环境不能没有，这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。从个人修炼来看，如果修炼的好的话，会有很多正式大法的神奇事迹，这些神奇一定想与同修分享交流。那不想交流的，不知是不是对法的认识不足，没有神奇事儿，没有什么好交流的。这样的同修是不是更需要在一起多学法，多交流一下如何在法上认识法，如何更好的证实大法呢？我们是正法修炼者，遇到问题，我们得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看，不用在一起交流，这一思维是真正自己的思维吗？师父要我们经常一起在法上切磋交流，互相借鉴，找到自己的不足，共同提高。那个思维是不是与师父的要求不相符呢？那是不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了呢？过去旧宇宙的修炼中就是不用交流的，要自己悟，自己悟到什么理，不会轻易告诉别人的。用法来衡量一下，就能分辨哪是旧势力安排的路，哪是师父要的。真真假假重在悟，选自大法书籍《精进要旨》悟。我们修炼中遇到的这些问题，不在法上去悟，根本就分不清好坏，就容易被干扰，甚至被利用来干扰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，那可就是更大的麻烦事了。我们把这件事情写出来，希望同修们能真正在法上悟。就像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说的，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，好与坏，走出人类层次的同时， 才会看到，才会接触到真实的宇宙，及不同层次、不同空间的生命。这也是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正法修炼者的重大责任啊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新唐人英文部中国新闻组的修炼体会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3日。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2008年我在德国中文大纪元做全职新闻记者，2019年我来到美国纽约，加入新唐人电视台英文部。下面是我这3年多来在工作中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修炼的体会。我以前做梦都没想过做英文新闻，因为我在德国生活20多年，英文不好。但是我到新唐人电视台总部的第一天，就从新唐人中文部改派到英文部。记得第一次参加英文部交流，我觉得他们说英文太快了，只能听懂一半多，别人听我说话也费劲，说我带着一种奇怪的口音，是中国和德国口音的混合。我看英文报纸很多词不认识，写作呢20多年都没用过英文写过的东西，更不要说写新闻了。但是既然总部安排我到这里，我就没想过退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当2名欧洲西人记者的总部联系人，他们分别在法国和英国，都是新的记者，当地没有记者站，他们若有技术问题很难解决，遇到事情也没人商量。我对法国和英国了解不多，而且也没有做电视记者的经验，我觉得帮不了他们太多。但我看到他们都是凭着救人的心，放弃了常人工作来当全职新闻记者的，我觉得这颗心非常珍贵，就想尽最大努力帮他们。于是我每天和他们一起开会，讨论题材和遇到的问题。因为时差，会议有时候是早上5点，有时候是晚上12点。当时新唐人英文部起步不久，新闻制作流程还没有理顺，有时欧洲记者等很久，那边夜已经深了，而总部这边还没人审稿或检查视频，欧洲记者就觉得有些沮丧。而如果文稿和剪辑质量不行，需要返工时，晚间新闻可能就赶不上了。晚间节目制作人又觉得压力大，有时候嗓门也会提高8度。这时候我就是保持冷静，只点头不说话，等他这个情绪过去了，我们再看怎么解决。磕磕绊绊磨合了几个月，制作流程终于理顺了，而我的工作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。2020年初疫情开始时， 英文部刊设了关于中国的这档节目。不久，节目制作人离开了媒体，主管让我接手。我们节目组员工经历了刚开始对订阅数字快速增长的兴奋和执着后，就是平稳地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救我们该救的人。一，去掉对记者的妒忌心。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妒忌我们组里的记者们，我的年龄是他们两倍，专业知识比他们丰富，只有我帮他们的份儿，怎么可能妒忌呢？但有一天，我和一个同事聊起我这十几年走过的路，我说，我刚开始写新闻时什么都不会，都是自学的，现在的记者是吃现成的，我都讲给他们了。这位同事说，可能没有人帮助，你也能走过来，所以才这样安排的吧。我一听，觉得挺受用，但觉得有一丝不对劲。事后一想，我当时自夸的心、欢喜心都出来了，但是好像还不止这些。我仔细思考我和记者们平日的互动，当我教他们写作技巧或讲解什么东西时，我有时会想，我几分钟就告诉你了，可想当初没有人告诉我，我自己琢磨，我好几天才想明白的，你们得到的太容易了。我看到了我的不平之心，为什么呢？妒忌心，是我妒忌他们得的写作技巧比我容易，进步的比我快。想到这里，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有的记者抱怨我有时过于严厉。我还跟他说，严格点好啊，进步更快。但是我现在明白了，妒忌心让我变得过于挑剔。我觉得你这么容易就得到了，你还做不好，太差劲了。我这是没做到善和忍，而且我也悟到，人各有命，每个人建立威德的路是不能比较的。想明白了这个事，我觉得心里轻快了很多，再看到记者们做得不足时，心里也不再动得那么厉害了，能心平气和地和他们交流。二，学会宽容。做电视新闻需要很多道工序，每档节目时间都不能耽误，人手有限，要配合好，就需要修出宽容的心。下面就是我最近经历的一件事情。同事 A 的工作有时不尽人意，同事 B 和我就给 A 提供一些资料，帮他做得更完善。有一次， B 和我自己的工作还未完成，却要挤时间帮 A 找资料。 B 说， A 是有时间多找资料多思考的，他就是不用心。我很认同 B 的说法。完成工作后，我坐下来学法，马上就看到下面这段法。堂堂正正地配合好，不一定谁的主意最好，就是他主意不好，不全面，你自己默默地把它补充好，做全面了，神才看你了不起，而且是默默做的。关键是不在于是谁出的主意，而在于在这过程中谁把自己练出来了，谁修炼了自己，谁就提高上来了。选自各地讲法15 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一看，这不正是说我吗？ A 做得不好，我是否能默默配合？我行为上配合了，但是一边抱怨一边帮，结果事情做了，修炼上却没提高，这不是白做了吗？而且我觉得 A 没用心，其实我怎么能评判别人呢？我们的节目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 可能其他人也觉得我们不用心，但我们自己觉得挺用心的，只是因为能力不够或修炼有漏就做不好。这样换位思考一下，就觉得 A 已经做了大部分的工作，我们只是有时帮一下而已，于是我就没有怨气了。三，我们的新闻节目在成长。我们的节目是从报道中国疫情开始的。今年年初，我们油管频道的总点击量达到了2亿。2020年，中国疫情和大水吸引了很多观众。到了年底，这两件事情都相对平息了。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报道方向。最后，我们定位在政协大战的战况报道上。中共邪党祸乱人类，在全球布局，而全球反共也正在形成。在中国之外，越来越多的人想了解中国，每天的信息浩如烟海，我们帮他们找出最重要的事情，理清头绪。一开始顺着这个思路做的时候，我觉得脑子不够用，因为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不仅要了解中国国内情况，还要了解全世界的情况，因为中共渗透到了几乎所有的国家，甚至都有霸占月球和火星的野心。我每天不仅要管记者们写新闻，我自己也要写，同时还要研究大量资料，有时觉得脑力已经用到头了，不转了，就很想少做一些研究，但是会问自己，是不是还有更合适的题材我没有看到呢？于是就坚持去看。这个报道全球战况的思路，吸引了不少政商学术界的人，他们的决定可以影响一个企业、一个地区，甚至是一个国家，所以他们需要了解大局。当我们的主持人去采访专家的时候，才知道不少中国问题专家一直在默默看我们的节目。有一个前美国总统当政时期的国务次卿，也是去采访他时，才知道他一直在看。一个美国的顶级中国问题专家，之前对我们媒体的态度比较冷淡，但是当我们节目组去联系采访时，他的态度变化很大。他错过了我们的电话，之后他写了邮件，还回电话说他愿意接受采访。这时我们才知道，原来他喜欢我们的节目。好几个专家说，采访他们的节目播出后，有其他专家来联系他们，说看到了采访。还有的人的书在采访播出后一下子卖出去很多。我们每周用邮件发一份一周新闻回顾，我们看到美国情报界的人在点击里面的链接看我们的节目。有一个媒体人，他生活在另一个西方国家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，在他的国家推广我们的节目。他自己发布了一个新闻简报，也把我们的节目放进去。他看到他的国家的总理府、内政部等的人，通过他的新闻简报来观看我们的节目。我们的主持人以前刚刚开始约专家采访时，经常没有人回邮件。现在反过来，专家主动找他说，我可以说这个那个，你要不要做节目？有的人还说，这个料我只报给你们。有一次，有个人联系我们说，他上了一个独立记者培训课程，其中一节就是大家一起看我们的节目，分析和主流媒体的不同。 他说他学到很多，向我们表示感谢。有十几种语言的新唐人团队把我们的节目翻译成他们的语言，有的多有的少，其中西班牙语是全部内容都翻译。有一次，一个南美的教授来找我们要一条新闻的原始资料，因为他在他的课上给学生们看。最让我受到触动的是一位美国华人的经历。他说2020年1月份武汉封城之前，他正好在武汉探望亲属，当地媒体都说这个病毒不危险，但是他翻墙看了我们的节目，知道了疫情真相，于是他改机票提前回到了美国。之后武汉就封城了，他说如果不看我们的节目，他就被封在里面了。我很受震动，以前觉得让人知道真相是救人，没有想到我们的节目真的还能在人世间救人。还有一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联系我们，说他们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中国疫情的真实情况，主动给我们提供信息。四，五天还是六天工作？总部前一段时间讨论六天工作制是否应该改成五天，同事们有各种看法。我想这多少和每人以前的经历有关。六天工作制可能对某些同事来说是很累，其实比我以前的生活更轻松一些。十几年前，我开始做德国的中文大纪元主编时，我先生因工作原因常年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，一个三岁，一个一岁，还有媒体的全职工作，当时工资少到和没有一样，所以我还要做常人工作补贴家用。一周七天工作，每天夜里都要工作，做家务对我来说就是唯一的休息了。后来虽然工资有增长，不用做常人工作了，但日子仍然忙碌，很多次我都觉得很疲惫，好像是遥遥无期的马拉松，何时是头？就是凭着救度众生的念头，一路坚持了下来，一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了家。我也有过抱怨，觉得我是蜡烛两头烧，都被掏空了。但是走过来后，我发现有了那段时间的磨练，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累了。我现在早上七点半开始工作，一直到晚上八点多离开台里。一个小时的学法安排在早上工作之前，所以我早上六点多就到台里了，五点多就出门了。有人觉得我很辛苦，但是我觉得比以前轻松。因为以前夜里和周日也要工作，现在晚上回家后想做什么做什么，周日也很自由。而且当我现在回想那段蜡烛两头烧的日子，我有了不同的感受。我不是蜡烛，烧完了就是一堆灰，我是一块钢，用火锻炼后就变成了一块更好的钢，能够更好地注视正法。任何泪水都不会白流，任何付出都有回报，无论吃了什么苦都不用抱怨，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我们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，因为我们得到的是修炼的圆满，还有我们救度的那些众生。我想工作天数的讨论是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思考的机会，我为什么吃苦，为什么做媒体，然后再问自己一个最本质的问题，我为什么修炼。五，不在乎年龄。 我以前从来不想自己的年龄，是老了还是年轻，都不想。但是3年前一个同修的话让我开始注意这个事情。他当时犹豫是否加入媒体，他最后说了一句，我都50岁了，意思是都50了，就不改行去媒体再拼一把了。我听了心一动，心想，我也快50了，的确不年轻了。从那以后，身体不舒服时，有时会冒出个念头，身体的确不比30年前了。但是几个月前的一件事情，让我改变了这个观念。我抬一箱水的时候，把腰扭了，疼得站在那里动不了，10分钟后才缓过来，然后一步步蹭回的家。当天夜里，我疼醒了，第二天早上翻个身都需要好几分钟。我在床上把执着心找了一遍，练功太少，不够宽容忍耐等等。最后想，去不去上班呢？在家上班也不耽误事情啊，这年龄了，在家休息休息也正常啊。但是又觉得这是承认邪恶的干扰了。思来想去，最后我心一横，去上班，不就是疼吗？好歹又能怎样？就这样，费了好大劲爬起来出了门，很慢很慢地往车站走。一开始感觉身体非常僵硬，渐渐地筋骨开始放松。到了办公室时，腰疼好多了。坐下工作了一会儿后，身体热乎乎的，很舒服。那天没人看出来我的腰在疼。晚上回家时，我走路只比平时慢一点了，第二天就基本恢复正常了。我很惊讶，因为以前出现这种病业反应时，从来没这么快好的。这让我悟到，身体不舒服都是假象。而假象出现时，都需要符合世间的理。比如，抬重物容易把腰闪了，或者上年纪了，身体机能不行了。如果你相信了，你就陷到人的理中。但如果你根本不去想年龄，而是把它当作修炼过关，那么这也真的就只是修炼而已。你的思想符合了高层次中的理，那么师父就会像帮大法弟子一样的帮你。如果你陷到常人中，觉得自己老了，那身体就出现老了的状况。我还过了一次类似的关，我的右肩疼，练功时胳膊不能到位。有人说这叫50肩，50岁左右的人有的毛病，这是到年龄了。一开始我也这样想，但是那次腰疼后，我把肩膀疼看作妨碍我练功的一个关，不承认它。练功时胳膊尽量举到位，很疼也咬牙坚持，现在已经几乎完全恢复了。在英文新唐人工作的这3年多时间中，我觉得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我感谢所有媒体员工多年的坚守，让我能有这么好的修炼环境。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让我有修炼回生的机会，能够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。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众生的觉醒让我感动》，陕西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8日。我今年68岁，2008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修炼前，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太糟糕，不得不提前退休。修炼后，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，我身体的各种疾病痊愈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我获得新生。我模糊的视力看大法书后变得越来越清亮了。那时候我总是泪水连连，对师父的感恩溢于言表。我曾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，被关洗脑班迫害，邪恶的种种迫害手段动摇不了我对法轮大法的正信。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，我就要听师父的话，正念正行，讲真相，救众生。我遇见身边的人，总是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他们分享，想让更多的人得到大法的救度。我没有多少文化，讲真相中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，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，我觉得救人真是很开心。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遇到有缘人我就讲真相，讲现在道德下滑，社会腐败，天灾人祸不断，是天在淘汰人。我们中国叫神州大地，然而中共却不让人信神。人有难的时候，神会救人，人不信神了，自然得不到神的保护。我讲信仰是自由的，只有中共不让信仰自由，还要人把命献给他。真心的发一念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让曾经发过的毒誓作废，就能平平安安。听我这样讲，人们很快就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。每当人们说谢谢时，我就说，是大法师父让我救你们的，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。有一个人说，共产党太坏了，就会人整人搞运动。我说，这就是真相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，你以前给我儿子的光盘我们都看了。下面讲讲我讲真相中的一些小故事与同修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必须让他家人知道是你帮助了他。在大街上的一个十字路口转盘，我看到一位老太太站在那里无视来来往往的车辆，我担心老人被拐弯的车辆撞了，就过去拉着他往路边走。我告诉他，站在那儿很危险，问他要做什么。他说，儿子在县医院上班，退休了，现在得糖尿病了，住院，我想去看儿子，找不到路了。我问他，你家住哪儿？他好像也想不起来了。我说，那我带你去找儿子。我们一边走，我一边给老人讲真相。到了医院，我对门卫保安讲了老人的情况和他儿子的名字。门卫说，现在这社会要做好人，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我接过话说，是啊，就像练法轮功做好人，还要受迫害。他说，现在疫情很严重，我不敢让你进去，都要做核酸检测的。他打了电话，一会儿来了一个人，说我不用做核酸了，就带我往里走。我说，你是好人呀，真让人感动。他说，不是我感动你，是你在感动我，看你这样还在帮助别人。是呀，我摔伤后腿脚不灵便，在别人看来走路困难，很吃力，可我是大法弟子，救人是我的使命。看着疫情肆虐，我不忍心让更多的众生被淘汰啊。我就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大法师父要我们与人为善，帮助别人。我给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他退出了中共邪党的组织。他把我带到一个办公室， 用多台电脑一起帮助查询老太太的儿子。一会儿来了一位护士，说是老太太的孙女。我带她去奶奶那儿，边走边给她讲了大法真相，讲了三退保平安。她很感动，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。我要走了，她说，奶奶你别走，留下你的电话，要我姑姑买礼品去谢你。我说，不用了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并诚心敬念就行了。我路过门卫时，那位保安说，你不能走，必须让他家人知道是你帮助了他。我说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是练法轮功的就行了。第二部分，明真相得福报。我给一位卖苹果的老板讲真相，夫妻俩都认可，并做了三退。我告诉他们一些明真相得福报的例子，让他们用真善忍三个字去待人接物，生意会越来越好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给他送一些真相资料，九瓶共产党转法轮他都看了。今年师父的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一发表，我就给他们送去了。老板告诉我，我的生意越来越好了，十天左右就卖一车苹果。他还掏出大法真相护身符让我看，有好几个。他说把家人的护身符都装在他兜里了。我乐了，说一个就管用了。他老婆问我，女儿学习一般，怎么能提高成绩？我说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记住一定要诚心念。他说记住了。今年高考成绩下来后，他高兴地告诉我，他女儿的成绩过了一本分数线。多年前，我给单位的一位同事讲过真相。一次，他晕过去六七个小时，醒来后，他对妻子说，是护身符救了我。他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他，说他要看转法轮。还有一位同事摔伤了，我送他九瓶共产党看，他一口气看了三遍，问我，能不能让我再看一遍？我说，送给你了。他高兴地笑了。时间不长，他的摔伤很快就好了，丢掉了拐杖。他见我就喊，法轮大法好。在看守所时，我给一个在押人员讲真相后，他的头痛病好了，晚上不用头上套着毛衣睡觉了。他觉得大法太神奇了，要我出去后去给他妈妈和弟弟讲真相。他们在某厂门口开了一个商店，要我一定去救他们。他告诉我说，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希望能判他监外执行。几天后，他在法院工作的同学来看他，不长时间，果真判他监外执行，他就回家了。第三部分，明真相的警察也要摆放好位置。一次，我遇到两位女士，她们大老远的就打招呼，其中一位说，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呀。我正好在她旁边，就顺手摸了一下她的肩膀，说，你穿得也很得体呀。他高兴地说，真的吗？我看见他们要走了，讲真相已经来不及了，就急忙从包里拿出一个福字来，说，我送你一个福字吧，一看你就是有福之人。他说，这个我就不要了，要是保管不好就犯错误了。见他俩走了，我就进超市买东西去了。大概半个小时左右，我还没出超市，这两位女士又返回来了，对我说，你的手好快呀。我莫名其妙。他又说，我的钱丢了，是你干的。我说，这不可能，你别着急，好好找找。他边说边要送我去派出所。我想，或许前世我和他有什么因缘关系，亏欠过他。既然他认定是我干的，是多少钱我还他好了。就问他，丢了多少钱？他说，400多。这时遇到一位单位的同事，我顾不上什么面子了，向他借钱。他翻翻包，对我说，没带多少钱。我对两位女士说，我回去给你取。 他俩不干，坚持要打110。我想，他们俩会不会是邪恶的眼线？既然如此，就得放下这个心，什么心都不要有。一辆警车开过来，停在我们跟前，下来六七个警察。其中一个警察说，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我说，你是宋警官吧？他在清零行动中去过我家。两位女士反复强调我偷了他400多元钱。他们说完，我就解释了一下。我说，我不会拿他的钱，别人给我钱都不要。他们叫我们一起上车后，就把我们带到派出所。警察把我包里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，里边有9瓶共产党、大法真相护身符、真相福字、三退名单、真相币。他们惊叫，是法轮功。我说，法轮功是高德大法，是救人的，你们也要记住。其中一个警察说，你再说就送你进去。其中还有一个警察，我在广场给他讲过真相。警察问我，你没拿，你为什么要给他钱呢？我说，师父要我们为别人考虑，他丢了钱，心里很着急，要是找到了，知道是个误会，也会还我的。我是为了安抚他呀。他们和那两位女士谈话，警察也没有和我再谈丢钱的事。一会儿，一个警察又问我，你没拿他钱，为什么要给他钱？我说，他们不听我讲的，我和他说不清呀。里边的办公室还坐着一个领导，那个宋警察不断地请示他。我看着他们工作职责挂牌里边有一条是不制造冤假错案，心里想，你们一定要兑现你们的承诺，不要再制造冤假错案，法轮功可是最大的冤假错案。那个领导模样的人出来时，头都没抬。宋警察对我说，一会儿就让你回去。他们对那两位女士说，练法轮功的人是不会偷钱的，都很善良。他们连声说，是是，就是的。警察把桌上的东西收拾好，装进我的包里，说把这些护身符和符字留下。我说，只要你们相信大法好，我可以给你们一人送一个。我看看桌上的9瓶共产党，说，这个也送给你们，你要看，大家都要看，看看共产党是什么，为什么天要灭他，看后就明白了。见他们要下班了，我就走了。走出门，我不放心，又回来了。他们要去吃饭，问我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说，再叮嘱一下，不要再参与这个事了。我指的是迫害大法弟子的事。出来后，我没有先回家，直接去了刚才遇到的那个想借他钱的同事家。我告诉他，我回来了，练法轮功都是堂堂正正的，大法是被诬陷的，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做梦，梦到我给警察的那本书《9瓶共产党》都翻掉页了。我悟到是好多人都在看这本书。一天，我坐在公园看书，有人问我，看的什么书？我就给他念了一段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的讲法。师父说，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，怎样过得好，过得舒服。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，正好相反。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，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，除非修炼。我问他好不好，他大声说，法轮功。他的声音太大了，惊动了公园里值班的警察。警察过来一看是我，因以前我给他讲过真相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法轮功锻炼身体，你管人家干啥？转身就走了。前些年的一天，我打车回家，年轻的女司机正在放音乐。我说，你喜欢听音乐？我送你一个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光盘，舞姿美，服装美，天幕背景，音乐配器都很美，演出的是5000年神传文化。他高兴地说，我不出车了，现在就回家看。看到众生得救的喜悦， 我觉得救人真是很开心。第四部分，这礼物我不仅收下，还要珍惜。我与同修一行几人准备去山村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。我们一早上出发，边走边给各家各户门上送资料，在路边挂上真相福字、真相小条幅，贴上真相粘贴，让山里的众生知道法轮大法的信息，大法来救你们来了。在路上，我们带的水喝完了，我就拿着瓶子去老乡家要水。我礼貌地敲门后，男主人问：“找谁呀？”我说：“麻烦给点水喝行吗？凉水就可以。”我开始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：“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法轮大法是救人的，电视上都是诬陷法轮功，是栽赃陷害。共产党一直搞运动，贪污腐败，官商勾结，迫害好人，天怒人怨，不让人信神信佛，人心败坏，没有道德底线，让人加入中共的组织，让把生命献给他。现在天要灭他，生命是可贵的，不能给他当替罪羊。你入过少先队吗？退出来就能保平安。”他一直听我讲完，说好，高兴地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。我又给了他真相资料，让他好好看看，会得福报。他一边答应着，一边坚持要给我烧水，说不喝凉水，喝开水，又说他刚做好的馒头在锅里热着呢，要我带上。我很感动，说谢谢你们，都挺不容易的，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处处为别人考虑，我不能要。他执意要我带上，我要他一定收下钱后拿上了。在往回走的路上，看到一个村庄有点远，同修都走不动了，不想去了。我看还有一份真相资料，就说我去，我们不是来救人的吗？我走过去把资料刚放下，还没来得及转身，就出来了一个人，迫不及待地把真相资料一取，转身进屋里了。众生好像在等着呢，知道是救命的大法来了，我感动得只想哭。真的是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，我们只是动动手动动脚而已。我看到女交通警察在大太阳下暴晒，就关切地问：“为什么没有遮阳伞？你自己可要防护好呀。”她回答我：“阿姨你真好。”我说：“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共产党用谎言欺骗人，运动不断，现在人都被谎言迷惑着，任他当党妈，当人有难时，党妈哪里去了？而大法能帮你，有个头疼脑热，一念就好使，那真是管用。”我问他戴过红领巾吗？是党员吗？他说是。我说，发自内心的退出，脱离和他的关系，不跟他走了，就归神管。法轮大法是真正救人的，为人好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明白真相就能得到大法的保护。他让我赶紧给他做了三退，我给了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，他说，这礼物我不仅收下，还要珍惜。一次，我给一位大姐讲真相，告诉她，你锻炼走路都没有大法祛病健身的效果好，比什么都管用。我走了几步，又返回来想再叮嘱一下，看见他不停地抹眼泪，我问，姐姐为什么哭了？他说，不知道，这眼泪怎么也擦不干。有时讲真相前，对方还凶巴巴的，好像和谁吵架似的，等听完真相后，接了大法真相护身符，阴沉的脸一下子乐开了花，一个劲儿地说谢谢。一次遇到一位给我介绍保险的女士，我告诉她真相后说，大法就是最保险的。她说，我今天碰到佛了。我说，是大法师父让我救你的。 一天我买了两把鲜花，正好路过一家商店，那位女老板说，真好看。我说，好看就送给你吧。她高兴地给亲戚讲，这个阿姨给我的好东西太多了。我想来想去，没有呀。哦，我经常给她讲大法的美好，送她大法资料，讲施与德的关系，送她护身符。在她看来，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，就是送她最好的东西了。我在一家品牌鞋店看好了一双鞋，回家取钱买鞋时，只顾给女老板讲真相了，也没再看看鞋，就拿回家了。第二天拿出来穿时，发现一只鞋腕大，一只鞋腕小，鞋里边的毛绒也磨平了。可能我没注意，那个老板把鞋换地方了。我就去找他，想问问情况。我去后，女老板不在，他家先生说，你这鞋都穿成这样了，还来换？因女老板不在，我就没有麻烦他，回家了，想等他回来再说。因没有及时去找，也就算了，穿着也舒服着呢。一天，我从这家鞋店路过，看见店里挂了许多血旗，我就说，流血牺牲可不好，挂这个不吉利，从小孩子就要把生命献给他，崇拜他，神能管你吗？取下来生意才会好。他赶快就把血旗拿下来扔了。他说，阿姨，我以为你不理我了。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就回答他，怎么会呢？回来后我才想起来，哦，他是说那次买鞋的事呀。第五部分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护身符？前些日子我遇到一位年轻人，我以前给他父母做过三退，他也知道一些大法真相，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退出中共协党组织，就想给他再讲讲。谁知我刚开口，他就说不听，要我解答他一个问题。他说自己出车祸后梦到他去世的爷爷了，他爷爷说，你回去，你不该到这里来。他问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我说，三退保平安，你爸爸妈妈都退了，所以你也得福报了，地狱阴间都不敢收你，你到鬼门关走了一趟，那里都不敢要你，你还了一个命债，你说大法好不好？三退保平安好不好？他说好。他说他入过中共的共青团少先队组织，让我给他退了。一次我在给人讲真相时，一位女士走过来说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护身符？我就给他讲了真相，让他退出中共协党的组织，这样护身符才管用。我给他了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遇到了他，他问我，我拿到护身符后，一个绿色的脸在看着我流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说，有可能是个不好的生命，他从你身上离开了，现在他不敢靠近你了，都是好事，你受益了。他高兴地说，太好了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常常感受到，不是我感动了世人，而是众生明白真相后的言行让我感动得不行。世人明白的那一面所表现出来的言行，真是让我泪流满面。这是师父的无量慈悲，是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是众生千万年的等待，是众生对大法师父、对法轮大法的感恩。谢谢师父。
这期的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关桂敏和邹小群的《师恩颂》。
泪水啊，再一次洒满胸前，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，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